认识到四个专家会议2022、2023、2024年和2017年3月与你们文委员会和工作组进行了接触。在这次会议上，本组织也向这个全世界的非政府组织国家机构介绍八个国家非政府组织这些情况，还有国际法学家协会、世界这个教会理事会、国际联合会和人权国际人权服务、世界反酷刑组织、基督教这个反对废除酷刑的组织，还有日内瓦促进人权这些人权组织。我们也欢迎高级别联大高级别会议的结果，2017年3月的结果，来纪念公约的这个10周年。成员国那个时候对联合国人高专的呼吁做出了积极回应，将公约的批准国家数今后5年翻，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动态。没有许多协会和亲友在各地区的活动，没有几个国际非政府组织提供他们支持的话，宣言和公约就那么能这个那么尽快的得到这个制定。受害者来说，在国际场合的这个决策过程这个很慢，使他们的痛苦加剧。在这个问题1975年第一次提这个问题以来，在联合国提出来，民间社会的作用在这一历史运动中非常关键。受害者和非政府组织的挑战是继续实现这个级的持久行动，以确保国际标准在全世界得到有效实施。这是我们斗争的新阶段。非政府组织和代表应加强有关的这个建议。但是在几十年通信之后，国家区和国际网络强迫失踪的网络通常已经用尽。
非政府组织的共同挑战是继续寻求真相和保证不再发生，同时创新加大执行，解决这个关键的进程。政治的目标是加大批约的数字，这是个机会动员非政府组织反对强迫失踪，要求有效的联盟监督和支持，委员会和工作组的工作，以及主要国家的工作，支持联合国的决策进程，还有地区组织。因此，民间社会的网络和他们的工作方法应该在这新版得到肯定和加强。同时，人力和资金资源要增加。联合国人权这个日内瓦人权机构认为，目前的政治势头，就是政府要支持打击强迫失踪，应认真的加大他们的支持，支持有关的联盟给他们力量和资金。谢谢你的全面发言。现在请成员，对不起，这位先生，请谈谈。谢谢，我是 Frederick Cano， 来自国际记者联盟。本公约是很新的，只有10年，本委员会是一个年轻的机构，这可能是最具革命性的在条约机构的规范中。我认为这个委员会有广泛的权利，和其他委员会相比，公约有很多的规范和标准，他们的起草